师傅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有一句话叫“不落于见与不落于见之物上，都一切都不可得”。这个“不可得”是不是就是不生灭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把原文弄过来，不可得不是不生灭的意思。
哦，这个我是今天听那个。群里边那些小视频，魏老师的一个答疑上，他在讲，我得找一下。那我先找一下，因为其他师兄要是有问
对
题，
对对，你先找
那
着，
先问你，好
其他的就对该说这对了，对。对，等
吧？
找着
好。
以后再回头再去讨论你那个，
对
好吧？
对，你找一下那个视频的名字啊或什么的，然后可以啊， 定
行，
位一下那个啊，好啊。或者内容截图一下后面啊。哦，其他师兄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理化师兄呢，他在路上，一会儿会到精舍啊。现在我临时先带他几分钟啊。那个就是师兄们也都在为了这个都在忙，最近有一些师兄的主动。找过来做义工的也有一些师兄啊，大家发心啊，看到有一滴水，很多事情在忙，也有主动过来帮忙的。如果师兄们有这个心啊，有这个发心，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可以发挥自己特长，为师兄们服务啊。可能有的师兄呢，就像我当初的心理一样，老师如果不鼓励一下的话，说那个在招募义工。总是觉得自己心里没有忐忑啊，我能不能做呀，或什么事情？其实，只要你有这一份心，然后有一定能力，然后进来之后，有些事情是可以大家学习的，也有经验的师兄会帮忙教你。啊，好，师傅，那个有一位师兄他问呢，他说，何中强师兄啊，先把咒和印学熟再上座可以吗？那这个不是一。
不是说可以，而是必须。你要不熟，手印咒语不熟，不要开始打坐，是必须都学熟了才能打坐。
何师兄，您听到没有？啊，您是最近灌顶的吗？还是您可以上麦聊一聊啊？您可以上麦啊。好，您听到了是吧？就是把那个咒语一定要背熟练了，手印呢，不是六个手印吗？您如果拿不准的话，你可以像
多
那
练
个，
习，都熟练了之后再开始打坐，不熟练的时候不要开始打坐。多练习。
师傅他听到了啊，山东宁敏师兄，
哎，师傅好。
您好。
你好，师傅，我现在是打1000座，我应该是那个每周一打2印，然后其他时间打4印，然后昨天。就把时间搞混了，忘了是周一了，就把昨天的打成了4印。今
没
早
有
还
关系，只要你打了2个小时以上就没有关系。
哦，那就行。我今天早上又把它把四印又改成2印，又打了一座。
这不要紧，这都不要紧的，没事儿，不要紧。
那就是说，这一周这7天之内有一天是2印，其他是4印就行，是吗？
别弄一些这一种说法，你别制造说法，这个事儿不要紧，就到此为止，不要知道这样这才行。那什么总一总一总结，就扯出来的事多了。
哦，好嘞，
总
好
结
嘞。
这个事儿，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天打2印，6天打4印，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其实有时候这个好像是那个印弄的。不是没打坐，是那个印该接2印接成4印，或者该接4印接成2印，或者这都不要紧。
哦，那明白了，那心里就不纠结了。谢谢师傅。没
但
有
这个
其他。
规律还是要遵守，
对，
虽然不要紧，也还是要遵守。
我
对。
就是这一次错了，平时都没有问题，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师傅，
师兄，您现在是签字的多少座了？现在
先做43座。
哦，那坚持啊。
嗯，好，嗯。
哎，
我下麦了。
哎，好的，师兄，嗯。
嗯。
姜昆师兄。
哦。齐老师好。
你好。
嗯，今天在那个读书的时候，就是读咱们那个祖师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嗯，然后就讲到那个参话头，就是说参话头是以前就是最早的时候是直指的嘛，就是直指你的那个那个问题，然后后来因为这个根基不好啦，所以就是改成那个参话头了。
这是说的禅宗，我们不是这么修行的，我们是修密的，这是讲禅宗的时候说禅宗的啊，咱们不是禅宗。就是关于张话头，老人们开始是说别人的事儿，我们不在我们的修行里用，好吧？
哦，那因为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里边啊，它有好多好多公案，那个公案
对说禅宗说的是不少，我们跟禅宗说一样的话，就是一禅为体嘛。但是要说修行，就是一密为用，我们修的是密，不是张话头。不要考虑把参话头弄到我们的打坐修行里，不弄这个事儿啊。
哦，这样的。
啊，我们坐下也不参话头，坐下是观照，也不参话头。观照和参话头是相反的啊，参话头是提起话头，提起。观照是放下，断了它，放下。所以说，我们是观照，不是参话头。
那齐老师就是
讲的是讲禅宗的，不是讲我们修行的，是说别人的事的，讲的是别人的事，我们修行不用别人的方法。
那我们就那个，就是他书里我想问的，就是他书里讲了很多什么移情，这个意思也不知道这个移情是什么东西。
不是，那是禅宗的事儿。趁着插话头的里那是移情，提起移情就是提起话头，那是说禅宗的，我们不管这个事儿，我们不移情与我们没关系，与我们的打坐修行没有关系。
那我也不管啊，这个就是这里边他讲这个讲这些各宗各派的这个
讲别宗的，我们都不弄到我们修行里，我们是了解别宗。
啊，
听了以后能了解别宗，仅仅是了解别人，我们修行不用他们的方法。
嗯，那你现在也看不懂，这个书也看不懂，那也
看不懂不要紧呐，别人的事儿，听懂就听懂了，听不懂他们的事不是咱的事，要啥紧呐？
哦，好吧，那就不管他了，也就也别去这个。这个想这个了哈，
两码事。我说别把它弄到咱们修行里，并不是说他们的理论，你没必要了解。我没说没必要，了解理论我没说没必要，了解他们修行的理论我没说没必要。我说的是别弄到咱们修行里。
嗯，那了解的话。你也要看啊，看书去了解啊，那不看书也不了解。他讲了很多很多这个什么禅这净土宗禅宗还有什么圆顿教。
你光听老人说，老人讲禅宗，你想了解禅宗我觉得很有局限性。真正对禅宗有兴趣的，禅宗的典籍他们就都读，禅宗的书你比如指月录啊，这个五灯会员他们都读禅，还有一些种种关于禅宗的书他们都读。但是呢，修行他不是用那种方法，用他用修行修的心中心法。这光听听老人讲禅宗那一部分你就能了解到禅宗了。
对，
真正了解禅宗是广泛的了解。 这才能了解他，并且时间长了才可以，并不是看个一句两句一本两本就了解了，也不是那回事。
对，我感觉在这个《明心见性》这本书里边，这个祖师的话呢，他对这个禅宗其实他是处于他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一种越带
你又没有看懂，你别下结论了
啊！
你没看懂，你别下结论了。你这一说，我觉得都大远在差得远，那这根本不是老人的意思。
哦，
你颠倒了，你弄颠倒了。
哦，好好好，那我不
你没看懂就别下结论了。
好，
就是老人关于禅宗讲述你都没看懂，就别下结论了。
嗯，就是花很长，要花几十年来，就这个。
他这花几十年呢？不用花几十年，哪花那么长时间？你要是参禅说破参，可能要那样。了解禅宗是什么，哪用那么长时间呢？只要一操心，很快就能了解。
啊，我对
并不等于你开悟了，了解了禅宗并不等于你开悟了。你要说开悟费时间很长，了解禅宗哪用费那么长时间呢？
我对禅宗没什么兴趣。
了解的知识啊，一看书你就有了那个知识了，那哪用费那长时间呢？
嗯，
是实证，是知识啊。
对，哎呀，我对这个知识
实证费时间长，这倒是这个是，这个了解看看书，这哪费那么长时间呢？
关键我对这个好像也兴趣不大。
对呀、啊，你没兴趣，你没人强着你非要研究它，谁说非研究它就才行啊？
我以为我看《列论明心见性》这书嘛，又不大看得懂，然后老人又都几句前面，我现在这第二遍在前面，他又讲这个，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东西又看不懂，那万一这个禅宗的东西我还要用呢，对不对？又看不懂。所以就那个，
还要用，当然要懂。你要还要用它，你不懂能行啊？
那用不上，我就
不当然了、啊，你就不懂，你哪能用上啊？
那要不要用呢？那如果要用的话，那我还是要花时间去用。
你可能理解为必须用，我说是可以用，没说必须用。
哦，
可以用，
好好好，
用了对你的修行很有好处，但不是必须。
哦，
你那是只不过没有那个好处而已啊。用了非常有好处，用了非常有帮助，你得不到帮助而已啊，但不是必须嘛。
我觉得看这些公案啊，真的是绕来绕去，我就。
你看不懂，你认为绕来绕去那是你的事儿。我们就说了，没人强制你非要看，不就这已经说过了。没有人强制你非要看，不是必须的，我这么说的。
嗯，
这必须要看的。但是它是有帮助的，这你不能说只要不是必须的它不大重要啊，或者是没关系。它有帮助，你得不到它的帮助。得不到帮助不等于没法修行。你看不懂，你哪能得到他的帮助啊？你得不到帮助，不等于你不能修行。不过得不到帮助而已啊，你修行费劲呐、啊。
嗯。哎，那
也不是不能达到修行啊，照样可以达到，照样修行，与心中心法没有关系，照样可以六因宇宙修行中心法，照样修。
那我还是如何关照这本书去多看看是吧？哦，
如何关照这本书含有大量的禅宗的内容，你别以为那不是禅宗，但你能看懂也很好啊，不是非要禅宗这个名头，没这个名头也行啊，你能看懂也好啊，那里边呢大量的都是禅宗的内容。
是禅宗的内容，那怎么办？
那也不是非要懂，就非要专门研究禅宗才能懂啥？不是这回事。你不影响你懂得关照，你去看关照如何关照吧，不影响。我是告诉你，它里的内容大量都是禅宗的，你还不承认？非要不是才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坚持呢？那实际上是大量的有啊，我为什么非要不是才可以啊？
对。我是说，因为
根本就不可能给你造成困惑，也不可能因为这个你就看不懂。
好的好的，
你能看，
我知道
了。你何必非要在这要一个？他必须跟禅宗没关系，那为什么呀？他大有关系，大量内容都是禅宗的内容，但是你能看懂还不就行了吗？
有些公案是真的看不懂，有些公案就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你这个根本我说的就不是一码事了。我说的禅宗，你说的是公案，这是一回事吗？了解禅宗跟了解公案，你这大致是真弄到
公案，你公案就是禅宗里面的呀。
啊，禅宗等于公案，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说咋回事了？原来在这误会着呢。禅宗能等于公案？公案是禅宗里头有的，这么说、
啊、
你不能禅宗等于公，禅宗不等于公案。
哎呦，那这个禅宗太复杂了。那公案都已经
很简单的事，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是不是？这有啥不够了解的呀、啊？禅宗、净土宗、密宗什么这些都是佛教的宗派，这有啥不好了解的呀、啊？你把禅宗当成禅啊，两码事儿。
嗯，
禅宗是个组织，你能把禅宗当成禅啊？当然了，禅宗当然是他就是参禅的，这倒是。但是你不能说禅宗等于禅啊。你比方我们印心宗吧、嗯，你说印心宗就是六蕴宇宙，这是糊涂话不是啊？印心宗的修行方法是六蕴宇宙。你不能说印心宗是六蕴宇宙，这禅宗也是啊。你只能说禅宗里参禅，你不能禅宗就等于禅，两码事儿。你概念糊涂着了，这还。
嗯，我这个，哎，读的书太少了。
这不是读书少，是概念上糊涂，思维方式糊涂着嘞。这跟读书少多少有啥关系啊？
那这个思维方式怎么办呢？
你别这样坚持你的想法了，不就不用办，啥都不用办，你的想法不要了、
哦、
扔了它，不考虑的了。
好、哦，哦哦哦，好，
好吗？别坚持你的想法了啊。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好，谢谢齐老师。好，我没问题了。
师兄艾森，艾森，
齐老师好，
嗯，
你好，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一念不生的灵知之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让它时间更长一些，保持的时间更，
打坐去吧，修行打坐就可以。
只有打坐、啊、
离开修行，别想那贪那种便宜，离开修行不可以，是给你讲述的，在修行过程中不要错过，给你讲述的，你别以为就那我懂得道理他就来了，来什么呀，你就不可能的事，离不开修行是必须坚持的，坚持打坐努力，
只有打坐，
对啊对啊，修行
我理上通了，就是只有去打坐才可以做到这些是吗？
这个说法有问题，你这个说法。我们就是走的这条路，修行可以。你说不修行的人他就不见性了，有人不用修行就见性，但不是你，也不是我们，我也不行。
对。
大部分人都要走修行路，这样说吧。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
白金梅师兄可以开麦了。
老师好，师兄
好。
嗯，师傅，我可以加您私信吗？
这个你了解我的情况，你就可以知道。要是那样弄的话，那我这个就那个实际上也不管用，咋不管用啊？处理不了就不管用呗。所以说这种私或者私什么事儿。我能对你跟对大家不一样啊，这样不可取吧，只要一样都成了私的了，那不还是顾不过来吗？咱们你看看每天咱们都有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并且呢聊不完还不结束，我们还可以延长时间，每天都有，每天至少一回 有的天它就不是只有一回，你比如星期二、星期六、星期日，它都不是只有一次，啊，两次，上午也有，晚上也有，还有的至少是每天都有一次，一次都一两个小时，足够在一块儿的了，这算是经常在一块儿吧，足够了已经。
嗯，知道师傅，这个可是这个问题好像有点不能公开。就像昨天我听着师傅说，师傅有人不请法吗？他是说的没灌顶就开始修这个
那个你说
六一重吗？
哎呀，你说这个不是不能解决，是这样，你约一个地方，你把我叫过去，就俩人，那不就等于私下聊一下，聊完了就结束了，也不用加私人，啥都不用加。
我
你说个时间，约一个地方，那里头就俩人。那不一样吗？
嗯，我现在给通辽呢，我先给师傅打电话，因为我现在就是发现一个事情哈，今天有个师兄给我打电话发视频，他是一个道场的，完了他的问题就在这块，就是他们就是有几个灌顶的，完了整个都修，完了问我，他说的这个灌顶完了以后没灌顶的可不可以修，可是他们感觉都告诉了。我说的那灌顶的师傅没告诉你吗？他说的没有啊，灌完顶就完事了，还问我那摆那个修完摆住了以后还可以修还修吗，以为修完摆住就修完了呢。我说你还修千座呀，我说法本上都有啊，我师傅灌顶的时候没告诉你吗？他说没有吧。
你是说的意思是应该告诉，你讲的是应该告诉，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执行的谁知道啊，所以说你不能说有人说他能灌顶他就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我有错误的时候多着呢，你指出来错误我可以改正，这个不见得我能灌顶我就什么错误都没有，不见得，人无完人，我不是完人。
不是师傅，就是他问我他们现在就是灌顶了，快修那个百座快圆满了。
我说的意思是灌完顶不给受灌顶的人这个传授怎么打坐，这就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不在学人。这个灌顶是有问题。
这个他都
为什么灌顶不教他怎么打坐，
联系不上了。
他怎么灌顶就是人家就是为了打坐，为什么不教人家打坐，这有问题。
所以说这里头有点问题，他问我那个可不可以，我昨天晚上听课的时候我听着不有人不说吗，他修六阴咒你没灌顶就修。完了他那个就意思就是他也是都告诉了，因为这是一个那个道场挺大的。我也不是那个啥的，我告诉了我说的这样是不行，我说的那个。
按大小说的。这能按大小说，我们不说依法不依人吗？
不，
再换一个词吧，依法不依道场。
师傅，他问我，他说的我告诉了，我现在都告诉了，他那先头就说我已经告诉了，我把结印我都让他们给看了，我说的我们新中心法三代祖师就有不灌顶不告你这个六阴一咒，我说你告诉那我们都是新密弟子你怎么会去传你没灌顶啊，他说这样式的好不好啊，我说对你告诉你和那个啥都不妥当，但是怎么处理
呀，不灌顶不告诉他，不灌顶哪能告诉
他，那可是就是师傅他们都普遍告诉了，就意思是普遍告诉了，后来又
普遍告诉是我们吗，我们上个道场，我说话管用的地方我们这有，我就告诉他，我说话不管用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也解决不了，他们不听我的呀，他们还以为他们的对，我说的不对，怎么会这么容易，
完问我，他说他怎么解决呀，我说我怎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呀，他说要告诉了怎么
解决，
解决
啥呀，什么怎么叫就解，就是弄个啥让教徒解决了，解决什么？
他说师傅，他说的他就没灌顶就告诉别人了，他们已经告诉别人了，打六阴一咒了，
那不可以的，不就完了，这话
我告诉他不可以，完了他说我这位那怎么办呢，都告诉了，
告诉了没有人追究他什么，是不可以的，还是这么说话， 非要你有点啥，你有啥权利啊，你法官呢，你要追究点啥。
嗯，他这个
这是拿地狱吓人，或者拿地狱，你这是下地狱的，那拿地狱吓人，我们干这事干啥呀，说我们可以这么做就已经说完了包括。
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了的，我怎么办他问我。我说我们
怎么办呢，你都做错事了。还
说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这样要是法官可以判你几年。我们这是那种地方吗，这有啥怎么办不怎么办呢，你看着不应该干的就完了。
嗯，
说完了话
吧，什么就是的意思。
就是啊。
师傅，那怎么
管理机构拿你毫无办法。
他说怎么去补救，后来说
为什么呀，都已经说过了，还有什么补救啊。你总不能让人家忘掉，你有那个本事啊，我也没那本事。
嗯，
那他咋补救啊，他忘了他能补救，那咋补救啊。我们没有本事让他忘掉，补救什么呀、啊。
后说折过去了啊，我灌顶了灌顶了。我把这话这个
就算了呗，那个告诉他的那个人他又灌顶了，那就算了呗，这个事儿就算已经灌过顶了就算了，就不说这个事了不就算了呗。要是一直没灌顶一直是有问题的，就这么回事。有些人不愿意灌顶是看不起新中心法啊。但是呢他看上了新中心法的某些修行。某些法的修行方法他看上了，他就看不上你这个新中心法。一说新密，你跟新密接近就跟侮辱他一样，污染了他一样。对吧，有这样的人啊，那能告诉他，你告诉他干什么呀。好像污染了他，挨着新中心法好像是他就受到了污染一样，但是呢他看中了新密的某些修行法门。可有这人，咋会没有，就看不起新中心法，看上了新中心法的某个或者某些修行法门。
嗯，打坐是打坐，可是打坐用的是打坐，完了还整别的呢，完了他都对这个一点都不了解。对新中心一点都不了解，以为摆住完事就完事了。
不是说在你在哪儿灌顶，那个灌顶的老师应该告诉你的，就说这了，已经说过了，他不告诉他的问题。
我也告诉他了，我说法本上都有啊，都联系不上了，灌完顶联系不上了。那行师傅，那看的就我也是这么告诉的，完了他反正是换禅就给我来个视频就问我。完也是问完了以后，我说你好好听，我说齐老师的课程，大家群多进不了，那就远
了。我在这不可能教你怎么打坐，因为这里头进的人不可能都是灌过顶的人，修行法门不应该让他们听到。我不可能在这说怎样打坐啊，什么什么什么接印，我发个视频，你看看这个手印，怎么可能的事？因为这的人。不一定都是灌过顶的啊，那哪能把这个法，在我们在这讲的都是公开能讲的理论，就跟你看新密的书一样，我们讲的就是那个理论，说的都是那个。
嗯。
并不是说在这说这个手印怎么接，大坐怎么打，不会在这说这个的。
嗯嗯，是，可是他最起码的修法的仪轨也知道。修法仪轨不知道，
原本没有仪轨，新中心的仪轨是老人传的，别的法老人都没说过仪轨，但是你想加上仪轨也不是不可以，习惯仪轨了你就加呗，你自己编一个加上都很好，只要你那个仪轨你做得好的话，大家都采用你的仪轨，这不多好啊。修法不是非要仪轨才可以，没有仪轨照常修。
我咱新中心不得先修百座上千座吗，这个都不懂呢，我说那
这不叫仪轨，这是个修行方法，仪轨是修行前后念诵的那个。
嗯，
你比如先念四皈依什么的，那个念诵的那个，哎，这种具体念什么愿此生速快众生，这叫仪轨。 仪轨，仪轨并不是打坐方法。
哦，嗯，
什么叫仪轨不知道啊？哎呀，天哪，这咋弄啊？你不认为呢？你认为的仪轨是什么？我听听。
我的仪轨也是那个起挑，完了上座修法，完了你必须懂心中心怎么修，你摆座打完了以后，
你跟仪轨扯啥？仪轨是念诵，前后的念诵的，就那样，那叫仪轨。
那不起挺吗？完了回向。
你那个念诵里得有起挺，你就念起挺吧。心中心法念诵里哪有起挺啊？啊，有啊，对对，起。
南无咕噜呗，南无不呆呀。
祈求根本上的原因啊，这里
对呀，
这个话有这个话。
嗯，回向。
哦，这就起挺啊。
嗯，行，那师傅他来下次来视频了，就还是跟我有这个缘呢，就慢慢那啥吧。行，师傅，
我说啥有七情，因为什么呢？我想起来别的法门里有七情法。这样说啊，心中心法不是密宗，你注意啊，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心中心法是汉传佛教。
嗯，
心中心法是正法。
嗯，
你别把心中心法跟藏地方扯，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你知道吗？
嗯，借用密宗的。嗯，
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告诉你不是密宗，借用也没借用。心中心法不是密宗，
知道了。
汉传佛教，
嗯，汉传佛教，嗯
啊，心中心法是正法，对呀、啊，是啊，
嗯，
是汉传佛教，不是密宗。
我的意思是啥呀？我这个，因为他们修的那个，我都知道那个底细，我现在跟师傅探讨，我说这个不能公开说呀。行，那师傅我知道。
你说这不能，我这刚才我们说的
不。不是，我知道的地方，我他们那个地方我都知道，所以说不能在这里公开说。
不是不能公开说的是他们的地址在什么地方，怎样找到他们是不能说。他们说的法是什么样的法，怎么不能说呀？
他们修的是打着心中心呢，完了讲传统文化呢，就有几个灌顶的，剩下的都是没灌顶，就有的人修呢。行，师傅，
传统文化指的啥我也不清楚了。传统文化是啥？打着心中心讲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啥？
所以说不能在这里公开说。那行，师傅，
公开说不能公开说，怎么找到他地址在哪儿？他们讲的内容咋不能公开说呀、啊？
我不告诉你吗？这是传讲
传
统
文
化
的，什么意思啊？传统文化，具体内容是啥呀、啊？
讲人天善法的。
人天善法也有这个也有具体说法呀、啊？怎么个人天善法？听听。
哎呀，行啊，师傅，那我就不说了。说完了以后。就是我今天跟师傅就单线聊的话，我能说这样的，不能在这里说。那行了，师傅，
我们不是说了，你可以约一个地方，我们都去到那儿，就俩人，你想说啥都可以。那个不一定非要什么私啥，我就刚才说那个，我也不懂什么叫私人怎么加，我都不懂。
我
可能有好多人加了私人了，但是我都没看过，我可能没看，因为我不懂怎么看吧。我不知道咋样用私人什么，也许我那私人里头已经一大堆人了，但是呢我是没往那去，因为我不知道咋过去，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行，师傅，嗯，那我看吧，他再来了以后，我这个请法就是说维护心中心，我维护心中心，我是这样式的思想来就跟师傅沟通的。
就说了想私聊，就那个方法都说过了，那还不是私聊啊、
嗯、
那就是私聊。
行，师傅啊，知道了，感谢师傅，那我先麦了。
好，谢腊梅师兄可以开麦吧。
啊，好的。
嗯
嗯，齐老师晚上好。我今天打坐有一个问题请教齐老师，就是我打坐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我坐的地方往下一沉，吓了我一跳，就好像我坐的地方往下沉了一下。那
你说的是动了一下，是你那个地方确实动了一下呀、啊？ 是一种
没有
是错觉、啊、
没有我怎么没有动我坐的地方好好的没有动一下但是我、
就是、你说的就是一种错觉
错觉
啊那一种错觉有这种错觉的可能性是有的它并不是经常有偶尔会有错觉就算是不修行的不信佛的它也可能产生错觉。
哦是错觉
没有没有啥奇怪的。
哦、
别往那神奇上去理解了哈、啊、好吧。
好、哦、的好谢谢齐老师好了没事了。那好关
了。好的。灵智金刚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好。
您好。
哎，很高兴遇到齐老师，但很惭愧啊，我的能不记录吗？我是没有灌顶的。
灌顶并不难啊，你在
是这样的了，
你在哪个省区啊？
是这样的，齐老师，我是没有灌顶，学佛也没有多长时间，只是刚学佛的时候在幻境里，然后一步一步的。
我说你是在哪个省区？
佛山，在广东佛山。
啊，那很容易找到灌顶，心中灌顶的。
我是这样子，齐老师，就是我们学没多久之后，包括也那个身心脱落，了了灵智也出现了，然后也有很多时候在幻境里有元一老师一两句话提醒，现在也看一些书籍，但是我中间又遇到一个上师，就是、老师，遇到一个老师，就是我说两次灌顶会不会冲突？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到现在我不清楚遇到两个老师出现这个现象怎么联系了这怎么联系在一块儿说
就是我接触那个元老人的话是刚开始在一个幻境里面
我去你说你是这样想的接触老人的法了老人告诉你一念不生的灵智之性了你已经出现了你认为你见性了
不是我现在就是我还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给我灌顶和上您这灌顶会不会两次灌顶会不会冲突
啥意思
我不知道你说这个另一个什么另一个老师新东心法的灌顶老师不是只有一个呀、啊、
我还有其他的一个
其他法门的
对
那跟新东心法啥相干的其他法门的不是新密的灌顶老师那啥跟新东心法不相干的
就是两次灌顶冲突嘛就我不太懂这个
我也不知道你要说是这个只在一个法门里灌顶这个情况不多我本人就不是我最早灌顶的是藏密的
哦
这样那个后来遇到新中心法当然在谁那儿得法那个就是根本上师元音老人在元音老人得法就元音老人就是根本上师就算以前在还不止一位藏密上师那儿灌过顶那都不是根本上师那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最终还看自己的选择了
这要看自己选择还能出问题呢有的人不要良心为什么呢他是在他师父那儿得法的师父但是他把没有势力影响很大的名誉很高地位也很高的他也去灌过顶或者是也去学过法但是他没在那得法他就跟那个很高的他就认那个是根本上师这不是名利思想吗
是
所以说你看自己情况不能说怎么那么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这是看人品人格再看这个人格不好的人实际上修行无疑没有啥好处再看人品看人格哪能就所以哪是一句话能说清楚说完的事啊
这也是看自己最终内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看你的良心就这样
良心
就这样的事
嗯
牵涉到师父很多位根本上知道问题了当然要说自己的学人的人品当然要说这个
是吧你就突然佛缘
找了有势力的有影响的地位高的作为根本上师这很不一点都不奇怪这种事也就是说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并不少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这不可取
是不可取
这不可取
对突然之间那个还复原就佛缘突然产生了就是一个元音老人还另一个老师同时出现了同时都联系接触到了目前我问了其他的一些师兄嘛又没灌顶我问能不能同
时我就是因为你问这个事我才这样跟你说了才说到人品人格上元音老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的 他这他原来在上海，连上海佛教协会的委员都不是。
是的，我认识那个老师也是没有什么地位，也是没地位的。就是这，行，那老师，我现在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就是说，具体
你站着折法，那可就是你根本上是，你站着折法，你还不清楚？对呀、啊，你站着折道，或者说站着明心见性啊，这么说，那可就是根本上是。谁知道你明心见性了、啊？谁是你根本上是？
明心见性，嗯。
都没见性说这干啥，那就算，所以说我这老说得法得道，不说见性，知道都没有见性啊，知道你没见性，这个原则的告诉你啊，所以
那老师就是说那一刻身心脱落，就是了了灵知独现的时候，那个也不算见性是吧？
这个啊，你要说这是见性、嗯、我你就说了了灵知算什么干死绝，应该跟你这么说话了。
就是不能认，就不能认为那个就是了。如果著着那个了了灵知，
你看看你说这话，你就这么说，认就那就认了，就那也不能认，这两个说话都不对，都离得甚远、
嗯，
离见性远着呢，根本不是同一个词。
还远着呢，是吧？
远，根本不相干，连个远都不能说，不相干。
不相干，是个小风景而已。
没有那个而已，那是你自己弄出来的而已。不相干，不是这么回事。
那还是说最终得法之后灌顶之后一步一步来，那一步才可以是吧？
话当然是，你说这是怎么个话，什么一步一步来，咋回事啊？你说是一下子不用修法就打开本来坚信的人是有啊，但不是你啊。有啊，这不是每个人，但不是你，他不会像你这样说话那种人。
怎么？我现在还是可能属于一个需要继续学习的过程，是的。
哇，
就是确定了那个，就是就算是当时你坐在那里，真的身心化空间了，聊聊那个灵知独现的时候，
我告诉你，聊聊灵知什么干始觉，说过这了，还在那说什么聊聊灵知啊？
嗯，那就是继续还得做功夫，
什么话？做功夫更是干始觉，什么话都、就是。算了，别在这个当口说这一种话了。
谢谢老师的教诲，我的问题也得到一个答案了，感恩老师。
也可能是误解，也可能你答案不是我的意思，我在听听你的答案，我才知道是不是我的意思。
师兄。
嗯，
我在听听他说话，我才知道是不是我的意思。他认为那是我的意思，不一定是，那别信。
对，我可能我也错，因为我也有错解了，是吧？
哎，
你说说我听听是不是错觉，也可能不是错觉。我在听听啊。
就是我理解您现在意思是吧？
哦，对，你理解我啥意思？我听听。
就我理解的就是，不管那个现象出现了，如果我认为那个就是了的话，那肯定还是又着了一个相。
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认为那是我的意思，恰恰不是这个意思。
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的，那可能我没理解是吧？
你当然不是，你以为我告诉你，我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什么干始觉？着相能算干始觉？那换句话说吧，这跟着相都没关系啊。
是，
我换一个话说吧啊，
您说，
有性可见不明见性，无性可见是真见性，这不是换一个话说了？
是的。
哦，这跟着相有什么关系啊？这跟着相根本不相干呐、啊。
是的，没有，就是如果说见了一个性，
所以说你那么理解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是你的理解，算了啊，好吧。
行，那齐老，那我就是说，我看现在我理解对了没有？就如果我认为我见了一个性，我不是那个性本身的话，
不相干。你见的性跟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不是一码事，
那就不相干的。
不相干，
那
是你那个范围的理解，你那么理解的。我们说的不是你那个理解的意思。
是，就见性之后没有可见的东西，其实。
那还是你的理解。
嗯。哎、啊，非常感恩师傅。 师父多教导一下我。师父您再使劲的敲打敲打我。
这不是不是不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不
是。哎，没有师父，真的我很感恩，真的很感恩。
算了算了算了，好吧。
修心中心吗师兄？
修啊，在修，但是还没有灌顶。
啊，你在修
没有灌顶是不能修六元一咒的，你可以修六字明倒是可以。
对，我自己在打坐，看一些元老人的那个一些书籍。
你可以修六字大明咒、四臂观音法。
对。
那也有一轨那个。
是的，其实我理论是，我是这样，没有一个性可见的。没有性可见，只是有那个光景可能会产生，但没有性可见。
完全错误，没性可见为什么提倡见性啊？完全是错误的。你跟我说话都有这个名词，我们俩的意思可是不一样啊。没性可见我也有这个名词，你也有这个名词，你
说
那是没性可见的，那是你的理解。我跟他说话，我说没心可见，后边还有这是半句话，你那是一句整话，我这是半句啊，后边还有半句的，你没注意到吧？没心可见是真见性，是真见性这个话你没注意吧？你那个没心可见跟我说一个意思吗？可不一个意思吧？
是的。
所以说你，好好算了算了，不说了，不继续了，不继续了，越继续我都觉得越说好像离题越远。算了，不说了，不说了。
很感恩，
好不好？不好不好，
很感恩老师，
师父慈悲。
我能把就是老师给我的这段对话，我能截图下来吗？
您听录音吧，师兄，我们的录音很快就会放出来的。
哦，不能截图是吧？好的。
您可以反复听录音啊。
嗯，老师，那我。给别人那个时间了，我先下去，谢谢老师。
再见再见，好了。
真的感恩师傅。
你为啥不修心中心啊？我觉得很奇怪。
我可能工作太忙吧，但因为我还有另一个上师，可能是我机缘就错过了。
好的。
他说的上师可能是藏密上。
啊，师傅。
就这个怎么下去？
没关系，我帮您关。张丽师兄可以开麦了。
好的。齐老师好。
您好。
那个刚刚我听有一位，就之前有一位师兄说到这个不灌顶修心中心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就是之前的因为。就是有师兄弟家里有事儿什么的，然后呢有的师兄就是传了那个咱们祖师的有咒语，有的是这个消灾的，就是有些咒语。那我想问就是。
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是别的启用的法。
比如说那个咒大杯水的那个咒子。
哦，大光明咒。
不是元音老人就是。给了一个咒大杯水，就是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哎，比如说这种启用的咒能不能传给别人，还是都不能传？
哦，不要说传，
哦不不，
乱说你都不应该知道，为什么呢？老人说给心灵弟子听的啊。
那我
说这启用法的咒说给心灵弟子，没说传的事，根本没提到传的事。
对对，不是不能说传，就是他们
就是老人没有提到说怎么传这个，没有提到这个事，我说的是这样。所以你要说怎么传，可不可以跟别人说，根本就没法回答你这问题，连你都不应该知道，你看说能不能跟别人说啊？你不应该，现在你都不应该知道，我不知道你咋知道了？
我是心理弟子啊。
那怪不得你能知道了。
是的，我是心理弟子，我也是修法满千座了。我就是因为有的师兄说启用的可以传，启用的可以说，有的师兄说不灌顶什么咒也不能说，除了六字大明咒可以说，所以我就想问，
我都没有这两种说法，我都没听到过，能说和不能说我都没听到过，根本没有涉及过这类问题，因为不用涉及，连你都不应该知道。 我当然这个你是心灵弟子，我说的这个你就代表那个说话的人，他不是心灵弟子，代表那个人。现在不是说的你，连他都不应该知道，哪还有传不传的问题啊？对于他来说就不存在传的问题，因为连他本人都不应该知道，他又传啥呀？
嗯，对，
我是说给心灵弟子听的，说话。
哦，不是说给心灵弟子，
我没有考虑，不是心灵弟子能不能修这个法，根本当时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老人说给心灵弟子听的，没有考虑过非心灵弟子怎么要不要什么，都没有，就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现在涉及了，你说这个事老人也不在啊，这也没处问了啊。要是老人再问问老人可以不可以啊，这就
是。是的，我当时也以为，我认为是不可以那个，但有的人说这个是启用的啊，什么什么，所以我有点疑问，我说我不能。
我没说不行啊。我说
明白，
没法问老人了，因为行不行问了老人才知道，法是老人传的，
嗯，
不是我们能做主行不行的，
嗯，知道了。
有的人要做主行或者做主不行，讲了很多理由，并且这种理由都很好听，但是那还是不管用的，因为你谁都没有那种权利，包括你我都没这权利。
是的，
就算是那理由很充足，也没那个权利。没那个权利决定能不能传什么，没那个权利。
嗯，是的，我知道了，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嗯，阿弥陀佛，谢谢齐老师，我下麦了。
刘浩师兄可以开麦吧。
啊、嗯，谢谢李师兄，那个齐老师好。
您好。
我那个，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心密如果打完百坐，就是永不堕三恶道，这是老人说的，然后这也是我们修心密很大的一个利益。然后我本人也已经打完百坐，然后但是我就看书的时候看到两个东西，也不是看书，就是接触一些信息的时候看到两个东西，就是稍微有一些疑惑。第一个东西就是。看齐老师跟其他弟子在那个论坛里聊天，然后他说修完百坐还会入三恶道吗？然后另外一个师兄就答说那个如果学习了交通法规还会闯红灯吗？然后齐老师说他这个比喻说的挺好的。然后但是如果是这个比喻的话，就是有些人他虽然学习了交通法规，但是他就爱闯红灯，他
没那个事儿、
就是、
不可能，没你这个假设，这个事儿不存在，这个事儿
哦，就是所以说我想问第二个，
还会去闯红灯，就这个事儿不存在
哦，就是
他就不可能闯红灯，
就是有一个例子让我感到
例子也没有这个事儿。例我你说例子我也说例子，他不会闯红灯，根本就不可能闯红灯。你说例子我不也能说例子吗？
哦，是是是，我是说了，我说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具体的一个人，就是那个以前老人在世的时候，有个人叫做宋志明老师，他是那个传。他已经有了传心密的那个资格，我想他都传心密的资格了，他应该是已经修完百坐了，结果他这个人后来发狂了。
你还真不了解他，他根本就不打，你就不了解他，我认识他，我跟他很熟悉呢，他根本就不打坐，他看不起打坐修行的人，他认为像他那么聪明不打坐就见性了，这种人才好，他这么认为的。你可不了解他，我可认识他，我可很尊重他的，我尊重他这个不打坐也能开悟的人，谁知道他的开悟是假的啊？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那他的开悟是假的。
哦，其实他不是修完百坐堕三恶道的例子，是吧？
他不打坐，不是说百坐，他根本就不打坐，他认为他都不需要打坐，打坐是让比他根性差的人那些人打坐。他本人的根性好，他根本不需要打坐。
我知道了，我一直都误解了，我以为他是那个，好，那就 那就没事了。好，谢谢老师。
你要说他打坐，他都认为是侮辱他的。他说看不起他，他就这么认为的。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下了。
好的，嗯。王静峰师兄可以开麦了。
哎，齐老师好。
您好。
齐老师，我有一个，这两天我看一个这个楞严经，有一段我不太明白，请您开始一下。
我也不一定知道，你说吧，你说我知道多少说多少吧。我也不一定能明白，你讲吧，你讲。
我。李华师兄，我怎么这一段说长不长？我想给他发在什么上？我看我能发上去。
啊，你说什么，师兄？
有一段话，我看能给发在聊天区里吗？我看看，我先看看，要让我读一下。
现在聊天区里有没有？
没有，我看我会发不会发？我看我能发上去，看看一下。
那中
文。我
放不上去完了。
这不行，这点上怎么写了允许禁止，我看看。哦，这儿呢。我发上去。我一边发上去，我给您读一下也成，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给您读一下吧。就这段就从这个日镜相远，非合非合，太阳和镜子这两个像各有其体，太阳是太阳，镜子是镜子，两像非一体，离得老远，非合非合，不是合在一道，合合嘛，就变成了一个东西。合合，我们前面说过，水乳相融为合，那件涵盖相投为合，而太阳和镜子离开老远，既然火不从，这年爱念什么呀？我就念爱了，我不这字我不敢肯定。不从爱来，也不从镜出，也不从太阳生，那么这火不应该是没有来路而自己有的，它不自生，自己生自己不可能。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自己生自己是不可能的。就前面这段，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我能理解，但是后边有一句话加上这一句话我就不理解了，我给您念，还继续念一下。上面说火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这三面都不可得。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也不无因生，现在火还是有，这就说明非合合，非不合合。就是上面我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还能理解，就是这句话，就是下面我读的这句话我有点不理解了。就是什么呀，非合合就是非因缘，就是一加这个非因缘我就不理解了。这个非合合就是非因缘，那就是说非合合跟那个非因缘是同义词。这既然是同义词，这非因缘如果说非因缘就是不是因缘，但是前面说这个镜子。
非因缘不是因缘，这个地方你理解的可能有问题，才产生矛盾了。非因缘就是这个事物不是因缘所生法而成本。
啊，对啊，对对对，我就是这，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非因缘就不是因缘，对吧？但是前面举这个例子，太阳、镜子，还有这个这件什么爱是年爱，咱得说木头吧。
你别
说。这三个条件，这不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因缘吗？这三个条件缺一，它不可。
这个是本性，
不是，我知道，就是前面没按，要不搭这句话，前面我也能理解，是本性自足自在。
你到底是说谁非因缘是给谁的呀？
他这不是就
你的不理解是非因缘是这个过程，我认为非因缘不是指的过程，是指的火，就这个火它非因缘所生，并不是它这个过程非因缘。你为什么不看那个，就是不看主语啊？他总有一个东西说非因缘，总要有主语的。主语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东西。你能你说成这个过程，这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并不是你说的过程不存在，当然也存在啊。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啊。
是啊，
说火，说这个火了，火不自生，火不他生，火不共生，火不无因生。只说到火，说飞行员就是说火的，注意，并不是说过程的。你从过程上理解，已经不相干了，已经成两个不同的问题了。
不是，就说我就说看前面我全理解，就是他说这句话，我就是突然给我闹迷糊了，就说飞和和就是飞因缘，就是这句话，就给我弄迷糊了。
飞和和就是火不是和和而生，它就不是不是因缘生。
但是是啊，但是前面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吧。太阳镜子木头这三样就相当于就是因缘嘛，缺一不可嘛，就是缺镜子它也见不着火，缺木头它也着不了，没太阳它也着不了。
有没有这个论述啊，说这个是非和合的，有没有这个？
有啊，前面说了。
就是论述它是非和合的，然后从非和合这推导出非和合就是非因缘。这么来说话是这个逻辑啊。
嗯，要说非和合就是前面这个，
非和合就是非因缘，这不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扯到非因缘上了。
就说前面的说这非和我也能理解，但是他这后边
你不是承认非和合吗？已经承认前面已经论述过了非和合，你看前面是个非和合，然后从这出发说非和合就是非因缘，这不对吗？这逻辑上没有错误啊。
但是这一说这非因缘，我就把那个。就是所谓的因缘嘛，就是
你又说过程，他说的火非因缘所生，你咋回事啊？老师说的不是一个事，不是一个事，扯一块他能说清楚吗？
他不是一块，但是他说这儿就有一句非和合就是非因缘，问题是有
非和合就是非因缘呢，这有毛病吗？
哎，如果光说这句话是没完，但是前面举的例子，他就是因缘嘛，就是有因缘嘛，有。
你说、哦、我知道了，你是在这儿。我们说非因缘正是指的他那个因缘呐、啊，他那个因缘就叫非因缘，就正是这么说话的。
嗯，这反正就是说从这儿我老掰不开念。
对呀、啊啊，正是这么说话的呀，就说的那个因缘，那就是非因缘。
他应该把那个《楞严经》的原文贴过来，我怀疑他都掉这儿了，你看看呢。
原文前面是这么说的，原文是如有地观静音手持日从天来爱本地生火从何方游历于此日静相远非和非和不应火光从无自有，这是前就是这
不就是说非和和吗？
是就
说的是火产生这个火是非和合的，那么从这出发说非和合就是非因缘呢，这有这逻辑上不很合理啊？怎么
是和是齐老师？就是说就光说这非和合我能理解，就是这段我刚才我给您上面读这句话，就是不理解的，就是说他把那非和合就等同非因缘，就是一加这非因缘我就有点迷糊了。
非和合当然就是非因缘了。不是等他就是一个是俩名字，
但是明明这太阳镜子这个还有这木头明明它是有姻缘呀、
啊、就是说的那个姻缘就叫非姻缘呢、啊、我不是又说一遍正是指的那个姻缘，什么是非姻缘？就你这个姻缘这就是非姻缘，正是指的那个姻缘呢、啊、
但是如果没这三个条件它没有火升起啊，
现在说的是火、
哦、是火，
没有三个条件没有火升起就证明这火不是因缘所生了，这你这个逻辑不通，你这样讲逻辑不通。
从总的这个什么来说，我明白这个性空真火性火真空我明白，但是就是说这句话我有点就是一搁上这句话我有点不明白了，因为什么前面明明举的例子就说镜子太阳火，就说是非因缘。
怎么又回来了？
就是这儿我掰不开。
就是说的这个因缘，就这个因缘就叫非因缘，就这不就针对这个因缘说，这就叫非因缘，不就这么说的了？就又回来了，又回到这儿了。
对，就是我这儿老，就是我老看。
你在这儿，你什么呢？他是飞行员，你他是音乐，你就不能把他说成飞行员。你在这儿这个，实际上我们说的飞行员，正好就是指的那个音乐。
飞行员指的就是。
就是指的，就是针对那个音乐说的，那就叫飞行员。
嗯。
嗯，
你那有你的逻辑，你的逻辑是他是音员，你就不能叫他飞行员。我们说的飞行员正好就是叫那个音员叫飞行员。
对，是我对您说的是，我就在这儿绕不明白。
这不用绕。
嗯，
你这太多像了。
是有点。
天哪。
嗯，因为前面他解释的飞鸽和我都能理解。
因为那个镜子那个什么都是实有啊。
嗯，是。
你燃的那，你刚才说那三样东西都是石油，他认为是石油，那就是有因缘呐，因缘和他看见那个火升起来
了。那就不能说成飞行员。其实我说飞行员正是指的那个因缘，那就叫飞行员。
正是指的因缘。齐老师，我再问，因为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说叫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
这就是说因缘就是非因缘，不就是什么？
这不就是吗？这不这句话用的对呀、啊，他。
但是这个空是真空还是玩空啊？
没有，
没
就是
在这没有真玩，没有这个说法。别把别的概念拉在这儿说，扯不上真空玩空。
他认为那个镜子的三样东西实有了，那个是本来都没有自信的。你认为实有了，你不上当了吗？就成了。你认为那个因缘和了，嗯，
嗯，
我认为他就是错到就这个地方卡住了。
是，反正前面要说的非和我能理解，就是他这个非和就是非因缘。
你把不懂的地方弄懂就得了呗。
嗯。
哪有实有的东西啊？你上当不是？
啊，是要从那什么是没有，但是就说我是在这儿有。
认为它实有，你看看。对呀、啊，有什么有太阳，有什么镜子，有什么三样合到一起生出来的火都是实有，你可能就这么认为。
他要这就是说举例子嘛，举例子就是从那例子证明这个什么就是。我有点在这儿，就反正就是一说这个，这个，
你别说你重复那个，齐老师找听懂了、
啊。
我说的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提个醒呗。
您说那个我倒也知道，嗯。
那这还认为实有啊？还认为实有因缘和了？
嗯。行，我再行，我这两天我正看着呀，我就看到这儿，我有点迷糊，我就这儿，我往后再看，没准就解开了。行。
真不好懂。
好，谢谢您，我再那个好好看看。
好吧。
有点，我这儿有点就是老绕不过去。好，谢谢您，齐老师啊，魏老师。
没事。
飞和，
也可能我说的不一定都对啊，我说的也可能。
不是，齐老师，
参考，供你参，仅供参考。
啊、就是飞和，我理解就是前面这段，这不是讲的就是飞和。
不是和。
啊，飞和，我理解就是但是一加上这句话，就我有点给我绕晕了。嗯。
等同飞鹰。
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再好好读读，我再好好的那什么吧，谢谢您。
好吧。
啊，我就这一问题，谢谢您。哎，
有一个没有火性的种子用什么？
好，
师傅好，就是我刚才的那个问题找到了，就是发给史贤章师兄了，他可能会放一下那个答疑的小视频。
嗯。
那我切换一下，我共享一下啊。
放一下视频啊。
心经里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个五蕴，
不顺受想行识吗？啥时候你发现五蕴本空，那就照见五蕴皆空啊。实际上是我们的误解，认为这个色受想行识那么真实啊，就说从这个色相上来看，一有境界出在我们面前，你看刚才我们大家是不是前面所有的都是这样子，我自己的感受，我见到了这个境界，我怎么怎么样，没有一个就回头转脑的啊，不上当的，都以为是功夫能照见这个五蕴皆空，这个色相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本来没有，在佛那儿我们看到的因缘所生的这个色相就是本来空的。为什么我们的性显现的这个色相，那是妙用，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一切一切的色相，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眼能见色，我们能见的这个见，它本来就不是眼，它有见的这个功能，它本来就是我们自性，我们眼能见色就是我们的佛性的显现。哦，你要细细的看到祖师怎么说的，或者佛经怎么说的，不是我们这个见你怎么能知道那有色呢？如果不落于见和色上，见和色都是空的呀。我们只见心，不着于见，不着于色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认识本心，那它不就是妙用啊。你知道这个五蕴皆空，我们色都空了，哪是说什么受想行识啊。
就是这一瓶吗？那个宝光师兄
啊，是的，就是这一句，就是如果不落于见和色上，见和色都是空的，就是说那这句话说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常说的那个不可得的那个意思？
不是
啊，
这你怎么遇到不可得这个词儿啊？
都不是吗？没有，没说啊。
哦，那
不着于不落于见和色，不着在见和色上，不着这个相，这咋跟不可得呢？都不是一
样。哦，那这。今天我可能看那个群里的小视频，可能两个挨一起，我可能看串了，就是联系起来。
是这样啊，这个跟这样说吧，不管你着于见和色不着于，不管你落于见和色不落于，见和色本来就是空的，你不认为它空，它也是空的，原本就空。
啊，哦，就是那个。
不因为你着不着而决定它空不空。不管你着不着，它原本就是空的，你不认为它空只是你的错觉而已。
你说那是最后，
啊，
那如果说一个刚学佛的他不落本来就是空啊，是这样，嗯，但是他正在着的时候，他的妄心执着在做主人，就是那个那个奴才成了主人了，这个时候在那个迷人眼里他就不空，在他们眼里不空，实际上是空。就比如说我们着相，就是我们执着，我们贪心起来了，我的身心都有痛苦的，就是那种贪的那种感受领纳了嘛，领纳了，就说见了那个金子起了贪心了，或者见了色相起了色心了，是不是他这个时候身心他马上跟着，他都是幻见嘛，
这个时候就不
起了，这个也有这个身心的觉受在这个人的身上，对于他本人来讲他不知道这是本来空的，是本来空
啊，师傅，这块我知道了，我可能是听串了。然后有一段小视频说的是，到最后是就是一开始是空，然后是不可得，然后到最后连不可得也不可得。那说的就是说，
哎，那是说做功夫的，估计你说这
啊，是的，师傅您说的 这个是制造功夫的那个。
你有一个空在，那也是可得呀。
哦，
这不很明显吗？
啊、哦，是的。
我不知道，我听你说的，我不知道你那个。
是的。
嗯。
您说这句话，我理解了。那我没问题了。
小乔师兄可以开麦吧。
师兄好，现在能听到了吧？我刚才忘了改名字了，艾伦乔就是我。
啊、
哦，那个齐老师好啊。
你好。
您好您好。其实啊，就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我是您听我啰嗦一下。我五月份开始读经，从《金刚经》开始，然后听着体婆法师讲的《金刚经》，听了一小半，然后就转到了《望见还原观》，因为我觉得。可能就到现在马上要听完六观，还差几节课啊。然后这个中间，当时我读了很多的经书，我这个过程就整天都跟坐过山车一样。就是到现在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在文字上面的理解，我应该是能够知道他的文字在说什么，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理解的东西就是真实的。佛所说的这个意思哈，或者是不究竟的。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特大的困惑，就是我好像分不清对错了。我分不清对错，就是我发现我是处于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啊。你说我这是妄想，妄想啊，是我承认是妄想，没有错。但是就是如果我不想。那么我可能也很难明白佛在讲什么，可是我在想，其实我也想不明白佛在讲什么。虽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然后也有师兄问我说你要不要实修啊，就是新中心法门，我也了解新中心法门的大概的一些东西，也其实不多。然后元音老人的书我还没看完，我就跟师兄讲，我等等吧，我这个学的知识太少，书还没看完。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修心中心密法，我感觉自己都是在求一个东西，我总是觉得，就您能理解吗？我现在特别纠结的一个状态，我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说好听了就是
你可能是分得太清了，你觉得求一个东西就是不对的，我猜错了吗？我不觉得求东西不对，我认为你觉得求一个东西是不对的，我猜错了吗？
您说的特别对，师傅您这样吗？
实际上是你这个认识是不对的，求一个东西未必都是错的。
齐老师，我现在两头把我自己堵得死死的。
这样说啊，无所求和求一个东西，这两个事儿，这是两个事儿啊，这两个事儿都可能对，都可能错。
我跟您说实话，
未必是错的。
我跟您说实话啊，我求新中心法和我不求新中心法，其实
不说这个，不说求新中心法。
行，咱不说，咱不说这个。就如果我不求明心见性，我永远都不可能明心见性。但我如果求了明心见性，我永远也见不了性。你知道我现在特别难受。
修心中心法一定能见性。不对，你说这不对。你说求明心见性一定见不了性，这个逻辑不成立。
啊，不是一定见不了性了，就是如果我有所求，那我
有所求也不见得都是错的。求明心见性就不见得错。
齐老师，我都把自己堵得现在难受死了，我两头都把我自己堵得都喘息不过来。
我
没学佛法之前，我挺清凉的。
你讲的这些有些在逻辑上说不通，我只是说这个。至于说这个现在你的状况上，那我帮不上忙。
还有
我能说的就是你说的逻辑上说不通的，我能说我的见解。
行，这么说，秦老师，我现在我不敢求新中心实修的法门，我其实我特别想，但是我不敢。对，我这么说，您能明白？您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那你现在就没有修任何法门是吗？
我不敢，我除了读经，我什么都不敢。
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呀？你现在没有修任何法门，这个话听不懂吗？
那我读经不算修法门吗，师傅？
那当然不算。
那好，那我没有。
念佛参禅修密，这才叫修行。读经当然不算，读经是学理论的。
那我就没有，我没有修任何法门。
你没有修任何法门，这个就说是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需要实修。不见得，我说的意思不见得非是心中心法，哪一个适合你，你自己知道。
是。
挑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实修。
我就想
只学理论是不行的。
没错，您说这话我特别相信，我也特别认可。我就是因为知道不能这样，所以我才来问您。我想修心中心法，但是我不敢。我不是怕出现印象。
那你想修别的法门也会不敢吗？假如你修别的法门也会不敢吗？
我再跟您说一下吧，就是
你比如说你想念佛也会不敢念吗？
我现在读佛经我都不敢去想。
听不懂。
您能理解吗？
我听不懂你说这个话。
就是咱俩交流，您说了一句话，我只能听您说的这个话，但是我不敢再往深了去想。您在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我让你精神有问题，你这么说。
对，没错，
我就这么说了。
没错，您说的特对，我就觉得现在我精神出了问题。
对，那个就不能不可能，这我也解决不了。你应该心理咨询呐，应该进行心理咨询呐。
我跟您说，性向一如这件事情，我都纠结死了。
就越听越像是精神有问题的。
是这样。
那应该进行心理咨询的。
哦，我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是放下了。我可以把钱放下，我可以把情放下，能说得出来的我都能放得下。就这心里边无所求，什么这个什么不可得等等这些东西，没有，本来是空，原本是空，又法尔如是，然后又繁星满面。这种东西我反而放不下，我现在唯一放不下就是我想学佛这件事情，我放不下。
放不下啥呀？没听懂。
我就放不下，我想学佛法，我想明心见性。
哎，
我就放不下这个。
帮不上你忙了，因为我在解决心理问题上一点心得都没有。
您可以用佛法指点我一下啊。
没有，我没有，现在就针对你这个情况，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我这么问您，我现在如果我想跟您求法，我想修心中心法门，您觉得我现在是时候吗？
你不了解心中心法。
对呀、啊。
你还说你修心中心法你会害怕，我问你修别的法门会害怕吗？你避而不谈，你不讲。就别的法门害怕不害怕，你避过去，你不讲。为什么？因为问题症结就在这儿。为什
么
不怕别的法门，就怕心中心法？为什么？
没这么说啊，修任何法门我都怕，就是刚才我
对呀、啊、对呀、啊，这就好了，这就回答我的问题了。
对，我刚才
刚才你
避也
不回答，
没有，我刚才在不是，我刚才在说就是。我因为我以为读经也是法门，其实所以我说我读经现在我也
读经是学理论的，不是修行法。
是我怕我的妄想，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什么想法都是妄想。
那就说读经吧，不说修行了，读经也不
行。啊，行，
就你这个怕，不管是修行怕还是读经怕，就你这个怕，就你心理有问题，就应该进行心理咨询，解决怕的问题。你这个怕不正常。
不是
正常人，不是正常人的，就是那个心理，不是正常人的心理。
是，
就你这个怕就应该去进行心理咨询了，有问题了。
但是我这个怕，我其实你说我怕什么呢？我是怕鬼，还是怕人？我还是怕佛经啊？还是怕我成不了？
根本就不存在你后边这一堆，就是莫名其妙的怕，就是有问题的，就应该进行心理咨询了。
那您有什么经文呐、啊，或者是理论呢？什么哪怕是什么东西，我能去看一下的？
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意思。
对峙我这个问题的。
没有，我不知道。对峙你这个问题的经文，我根本就没有想起来有什么能对峙的。
齐老师，
你拿经文对峙你这个，我说不是拿经文对峙，去找
我拿什么
咨询师，找心理咨询师进行，就是。进行心理咨询，也就是治疗神经错乱，治疗这个神经病。 他们会不是给经历找一段经文就能把神经病给治下去，
不是，
他们心理咨询师有办法治疗这种病。你跟他去诉说你这个怕什么，他就有办法给你解决，不是找出一段经能解决你这个问题，那不见得呢。
那个齐老师，我问你，那个怕跟那个恐惧，他俩能不能？
怕不就是恐惧啊？你说
啊？对，无有恐怖，无有颠倒梦想。
那他有啊？
啊，对，
你说无有是经历说的无有，他有啊？
啊，我知道呀，我知道。你说的怕都是神经病，不是迷惑吗？
齐老师，我这么说啊，就是因为我看完了佛经之后。然后我听了讲经，我听了看了很多师兄的分享，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就是不住也好，妄想也好，都是对的。但是因为有的人说什么一念不断呀，然后这个断也没有啊，什么念也没有啊，我觉得也是对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分不清，就是怎么说，就是我现在反而没有对错了，就您说的话
本来就没有对错，不是你那没对错，原本就没对错，
是这样的。
说话是针对人说的，你认为互相矛盾的两段话，对张三说这段，对李四说那段，这两个人用得好了，这两段话都是对的。如果错了，该跟张三说的跟李四说了，该跟李四说的跟张三说了，那这两段话全都是用错了，用错地方了，那就用错地方，就是说话说错了，就这个意思。
关键是我没有觉得
原本说话是有前提的，前提是听你话那个人他是什么情况，适合的就是对的，不适合的你在别人对过，在他这也是错的。
行，我听懂您说的话了。谢谢老师。
哇，
左左师兄可以开麦了。左
齐老师好。
挺好。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八地菩萨和十地菩萨，也就是佛，他们之间的也可以说关系吧，就是我想知道八地菩萨的话，他是必须要先证到八地菩萨才能证到佛吗？还是说有些人如果悟性高的话，他可以一下子证到就是很高的证量？
两种情况都有，大多数是这个有次第的，这就是个次第的问题。你说能不能超过次第？也能超过次第，但是毕竟不是多数，就是说多数人。一般都是这个次第，所以经历说这个说的比较具体，说的比较多，有多数人都有的都是按这个次第修的。
哦，就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按这个有超越次第的，不会有太多的人超越次第。
哦，您说的这个大多数人都是次第修的，就是
所以讲次第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详细。
哦，就是一步就是必须到一地到二地到三地这样子。
你别说必须，不是有人能超越吗？但超越能超越的人不是太多。
那您说的这个能超越的话，他是这种人一般是什么人呢？就是跟他
这不根性好的人吗？
哦，这样根性好的人，那也是跟他以前就是比如他前世修行也是有关系的吧？
那你这个分析只是你的分析了，你这个分析有道理，有道理，
哦，
你别把它看成绝对，只是有道理而已，
哦，
不是绝对的。
那有什么具体的就是一些原因吗？
你讲的它不是具体原因吗？你说的不是具体原因吗？
我想的
我听得像是啊。
我说的刚才是比如前世的修行，我还想说的一些原因是，就是比如他说他福德比较深厚。
没有，没有这样联系的。你这个想法，这个思路本身我都不能适应。
哦。
就你这个思想啊，思想模式，就这个思路本身，我都不会这样思想。你这样思想我都不赞同，这么说吧，不赞同你这个思想。
那您刚才说那些少数人，他一般就是一般是什么？是
咱们都没梦见，不仅你自己不了解，连我也没有梦见呢。那时候我也不是那个病。
哦， 哦，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参禅也是一种法门，嗯，就是参禅是什么？
禅宗的参禅，我们不是禅宗。
哦，参禅是指的禅宗对吧？
禅宗的修行法门，参禅不是指的禅宗，是参禅是禅宗的修行法门。
参禅我以前在网上搜过，就是说参禅是说就是你的注意力一直在一个人也好，一个事物也好，就一直在这上面，然后慢慢通过这个东西然后来。
你别误解了，不是你说这个像一样，你
不是这样的，
插话头不是像你讲的这样，听禅宗说的，人家说的是你这个讲法不一定是。
但是我不知道老师，因为我这是也是在网上搜的。您能给
我
讲一下？
那你说那我说什么呀？你这么话我说什么呀？
不是，我想知道参禅是什么，是就是是什么样才算是参禅？
那跟你禅宗能说清楚？我本人并不参禅呢，我也说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他们有这个事儿，知道这个事儿。我本人也没参过参禅家，没有修行过这个参禅，提起话头参禅这个法门也没修过。只是知道这个事儿。
哦，好嘞，我没有问题了，谢谢齐老师。
好吧，好吧。
嗯，谢周成师兄，看来很了解卓卓师兄啊。要师兄都没有修，就去研究几地几地。刚才是不是许师兄举手了呀？许师兄，您还有问题吗？
秦老师你好。
啊，你好。
就刚才是那个，刚才那个王师兄说那个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个，这个我前一段时间也琢磨过这个，我给你汇报一下。嗯。
你要是说经文的简单意思，我们说话可能跟刚才那个说话不一样。刚才那个说话是刚才那个话，那个就是那种内容的话，赶到那儿那么说。你要说，我现在拿出来这个经文，非因缘学咱是什么，能给你简单说一说，但不一定跟那个说法一样。
嗯，不是，我并没说，我说你刚才你说的那个，这个，
就是说现在你在
魏老师说的，我都非常认可。
我说非因缘非自然，就跟刚才说话不一定一样了。
嗯，
别记着我在哪儿说过啥。我就是在那个当口才那么说，不在那个当口我就不那么说。在现在的当口说非因缘非自然，我可能说的跟那个说话不一样。
那我这个什么吧，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个。我过去对这几句也不是太理解，不太理解你刚才说的这个，我非常。
我刚才说那个不见得在这儿合适，我在这儿说非缘非自然，可能很可能跟刚才说的不一样。你愿意听听，我就跟你说说。
你说说。
好吧。非缘说，首先得看因缘和自然，咱就看这个啊。我说的简单不一定对，但是简单。因缘和自然，什么因缘和自然呢？好，因缘。就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这个信仰是有上帝或者什么这一种外道，指的这个。刚才没提到外道吧？自然呢，就是自然外道。那一种外道认为他有第一因呢，第一因就是上帝。
嗯，
这世间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没有人能创造上帝，就是有个第一因，上帝就叫第一因。因缘性指的是这一类外道的观点，自然性呢是自然外道，自然外道是不承认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不承认这个，就是那我们现在这事物从哪儿来啊？从自然来，人就比方人吧，人从自然来，人死了自然回归自然，首先它就没有因果，再一个也没有轮回，就没有这个事儿，这就是自然外道，非因缘非自然，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论点，就是刚说到前头啊，就说到这个那个论点呢、啊，不是因缘外道说的，也不是自然外道说的，这就叫非因缘非自然。我这讲的跟刚才说那个非因缘非自然 一点都不相干了吧？非常讲非缘非自然，就是指两种外道。两种外道，佛法这里讲的内容都不是这种两种外道所说。
啊，第一种上帝是第一因，就是没啊，这个非因缘。嗯，
第一因呢，那个因缘性就是指上帝是第一因，自然性呢根本就不承认上帝，自然这个从自然来，死了归自然，这里头没有轮回，也没有因果，这就是自然外道。这个非因缘非自然，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内容。你比如说讲什么，讲十八戒，讲这个十二处，讲这个，我在讲这个，你比方说讲眼或者是这个眼对色，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讲的不是自然外道所说，不是这个阴阳外道所说，也不是自然外道所说，就非阴阳非自然。刚才我讲的观点，非阴阳非自然。这是说经的，经里头讲的是非阴阳非自然的，它重复出现，讲一个内容，然后说这个内容非阴阳非自然，再讲一个内容，又这个又非阴阳非自然，一直重复这个非阴阳性非自然。拿着原经文看来看，看看是这回事不是？拿着原经文，
你说原经文是你说第一这个
非阴阳性非自然性出现这两个字，非阴阳性非自然性，
他原经文是这样。
你说的是解的原经文，我说的是佛经的原文。
这是佛经的原文。
你的原经文，你现在圈的都是解呀、
啊，
解。
啊，这是他解的。原经文我记得也没解。
我就说原经文的非缘非自然在哪出现？你看是刚才说的原文，我说这个跟解没关系。我现在说的。
嗯，原经文，比如说色因虚妄，非因缘，非自然性。我记得
对呀、啊，这不是说到色因了。这说色因了，色因是虚妄的，非因缘非自然，不是那个外道所说，也不是自然外道所说，它是虚妄的。
啊，是虚妄的。你刚才说第一因，第一因啊，第一因。
那说的因缘性的时候提到了第一因，第一因就是没有人创造上帝，上帝是第一因，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所有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没人创造上帝，他不就第一因呢？
你就是说这没有因缘就是没有第一因，你刚才说那个意思是吧？
不是因缘，就是指这些观点，这一批人，这指他的这一种外道，自然性是指自然外道，两种外道就这一种。不是说指的上帝，哪会是上帝啊？是指的团体，自因缘外道，自然外道就这。
阴阳外道，你就
是讲第一因的是阴阳外道。
第一因的是阴阳外道。
哎，对，讲第一因的是阴阳外道。
就是有一个第一因。
同意这个讲法。
啊，有一个第一因，就是这个。
你这个说法太抠的太死了。
嗯、
他们阴阳外道喜欢讲第一因，这么说行不行？
啊、
嗯。他不讲第一因，他也是阴阳外道，但是他喜欢讲。
对他不讲第一因，他没法讲。
啊，因为他讲第一因，所以他是阴阳外道，哪有这种定义啊？
嗯，
抠太死了，你这样说的。
嗯，你讲这个，我下面再理解理解，再理解。再个我汇报一下是这个，就是我查这个字典啊，你看它本来是五阴虚妄，不是色阴虚妄，非因缘非自然性，但是有些祖师呢，他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他把那个因缘说成因缘性了，因缘性呢。
佛经里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
佛经里是非因缘非自然性。没
有性的省了。
没有个性。没有性。
没有性是他省了。佛经里
是
省
的。啊是你是。
说话简单就省了一个字嘛，那这有什么。
啊你因为啊认为是省了一个字啊，那就行了。
我就认为省了个字嘛。
啊那就是这个。佛学大词典里有专门有因缘性这个词儿，有这个定义，
有应该有，
哎，有这个定义，
应该有因缘性、自然性，
对，
这两个都应该有，大自然查查吧。
哎，对，都有自然性、因缘性都有，而且因缘性呢，它有两种，一个是小乘说，一个大乘说。哎，大乘说，他说这个因缘性啊，是指的六因中的叫什么同类因。
当然，有时候啊，我们在这说话简单，就这么说了。
哎，对。
不一定正确，我就说，要是按佛学大字典为准的话， 他那个解释你就听不懂，不用说别的，不用说阴阳性本身你听不懂，就他解释阴阳性那个解就我就听你就听不懂。
但是我现在我因为我还不敢确定啊，他说的这个佛学大辞典的因缘性是不是这个楞就是楞严经里这个因缘性？我因为我原来我怕
那我这个不要紧，为什么不要紧呢？他要不是的话，佛学大辞典里有注解啊，这个意思是楞严经的意思，那个意思是另外经的意思，他应该他的大辞典他都会把这个说清楚的，如果没说他正是这个，都不用说，只有楞严经讲过，别的经没讲过。你在哪经里看见过阴阳性自然性啊？除非楞严经里有，所以佛学大辞典里就不用指明是哪个经里的了，不用指明就知道是楞严经里的。
嗯，那是没有，他就是说阴阳性是属于同类阴，同类阴。
哪个别的经里有讲阴阳性和自然性啊？就楞严经。
别的经他，哎呀，别的经他是。
要假如他有另外的定义，别的经另外的讲，在大辞典里一定有注明。
有一个叫大
毗
婆沙论，
他一定会有注明。
嗯，他有注明，这个他因为分两，
他因为没有，所以他就不用注明。
有的条里面他没注，有的条里他注，哎，说是来于这个地方。嗯，如果按说他是说这个因缘性那个，好像也可以理解。因缘性它是同类因，称同类果嘛，他是这样，这个叫他是这样说的。嗯，
不是，有时候解释这个因缘性的那个解都听不懂，就你这同类因同类果啥，这个我都没有大听懂。
他，
你看那个解也不一定好懂啊，我都搞不懂那个解的。
对，他这说了个啥？你看大乘，你看因缘性，大乘于六因中，唯以同类因为因缘之性。
同类因啥意思？
同类因，它后面有一个啊。同类因为引生等流果之原因，
等流果再解解，你看看这有头没头了这个？
对，有什么种子什么？
所以我看解都还不一定能看懂呢，就这个意思。
嗯，但是刚才其实魏老师我觉得也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他把这个什么太阳啊或者什么他看成石油了，这个其实也好理解，就是说我看见，比如说我看见太阳。并不是说我的眼太阳到我的眼睛里了，或者说我的眼睛就到了太阳那儿，它这个和它不能不是这个意思。
楞严经不就是讲这个道理了？
那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讲你现在说这个道理了吗？
就是，并不是太阳进到我眼里了，或者我眼睛到太阳上了我才看见它，不是这个，说是它不是这个因缘，不是这个因缘性，不是这种实有的。刚才魏老师又说实有的。你说这个这种因缘性就是这种这种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意思。嗯，我就是汇报一下这个，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嗯，好，行，好行，好，其他我下麦。
好的，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我访问他了。你认为新东西法传承方面有问题吗？
解铃娟师兄。
对对对，你是有问题吗？你可以先指出来有什么问题，我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就是说了我们不喜欢听的话，千万别踢出去啊！我想跟他讨论讨论，我想跟他再详细讨论讨论。
好，
我想听听他的个看法。
好，
你认为有问题吗？
啊，
传承方面。
啊，我。
你别随便踢人啊！我想听听他的见解。
齐老师说，好，师兄们好。
你声音太小，声音太小，你最好离那个麦克风近点，你说话。
可以听到吗？
声音还是不大，能听到，能听到，声音不大。
哦，齐老师、魏老师、各位师兄晚上好。就是我最近有去参加了一个东林寺的一个义空团的法会。
你这声音太小怎么办呢？这样你说吧，说完以后我让李华给我翻译，好吧，你说吧。
嗯，
可以听到吗？
好点了，好点了，声音稍大一点了。
就是我最近有去参加一个东林寺的法会，就是义工团的法会。然后呢，就是 就是我不是因为就是要参加早晚课嘛，然后我们不是要打坐，然后我有跟一个师我们带团的团长请假，说我要打坐两小时啊，然后后面他就说你在修什么法门，我就跟他讲了心中心，然后他说了一下说心中心是一个有争议的法门，他是没有
他很客气啊，没说你是邪教，说这个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法门，他已经很客气了，谢谢谢谢他。
所以他就在说这个传承问题嘛，就把我问倒了。
对呀、啊、对呀、啊、是啊，传承问题啊，他认为我们的传承有问题，所以我要你说传承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为什么你提出了问题，我就想听你的看法，哪有问题传承。
我的想法是说就是我感觉我在修心中心的过程，我感觉它是一个好像有点禅跟净土的两种的结合，感觉
那是你的理解，不代表传，这不是你的理解，不是传承方面的事，这跟传承没有关系。
那我也有看了心中心遗言引老人嘛，这个是就是那个百度上的介绍，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法门嘛，可能就有点就是像就是。刚才就是说前面有个师兄在说，你说心中心法并不是密法，是汉传佛教。
不是密法，是不是说话回来说的是心中心法不是密宗，说的这个、
啊、不是密。
因为什么呢，你说现在是密宗就跟藏密扯在一块了。
对。
心中心法不是密宗，跟藏密不相干，就这个意思。
是。
不是密宗说的是。不是说密法。
我的
心中心法当然是密法，它不是密宗。
对，那我就是想知道我们心中心是怎么个传承法，因为
心密是汉传佛教，这不又说第二句了。心中心法不是密宗，心中心法是汉传佛教，还有第三句话，心中心法是正法。
嗯，他就是其实他跟我争议的点在于说，只有出家师父才能传法，那我们延一老人是布衣，所以他认为说，就是布衣传法是不得不如理如法。
对啊，圆圆老人没有现出家相，我们就跟圆圆老人学法了，我们跟他看法不一样。
我是想说我们的
圆圆老人没有现出家相啊。
对，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的法门如果真的很好有受益了，那我们这个弘法的问题上面是不是就有一种说法，让人家有对我们心中心法有个政治政见。嗯，
我没有办法让他们你达到你所说的政治政见，我没有办法让他们那样想，我没法勉强别人想什么，我们认准了就是正法，他爱想什么想什么，跟我们啥相干呢、啊、他想什么跟我们相干吗？非要经他人认可才可以吗？他没那个权利。不要说我们，别的法门也不一定非要经过他的认可呀。
嗯，是。就
他挡住我们修心中心法，他没有那个能力能挡住我们修心中心法，我们也不会听他的，也不会去承认他那种见解。
嗯，他还找了很多篇关于心中心是什么打坐会着魔啊之类的一些视频给我看。
那我还没见过呢，他见过心中心法会着魔。
嗯。然后我也把我了解到的跟他说了。
你见过没有？心中心法着魔的修行那个，你见过没有？我说是着魔的人、啊。
我说我在分析的话，大家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直接啊？你见过修行上着魔的实力没有？不是听他嘴里说，你见过实力没有？
他有。
我说你，不是说他，排除他，你见过没有？修行中心法修的着魔了，这种例子你见过没有？我说你本人见过没有？
我是刚接触这个不久，所以我也不了解。对，
我不是说你了解啊，你看见过没有？
我也没有看见过。
对呀、啊，你没看见过，我也没看见，只有他看见过，我还不信他说他那说法呢。
嗯，那
那其实是齐老师，我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一块上面的话，要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法门上面要怎么样。
你知道我啥时候学心中心法，你知道不知道？我跟你说说吧。
嗯嗯嗯。
好，我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年头了吧？
有。
80年代末，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
嗯。
有年头了吧？
嗯嗯嗯，
从那时候到现在，我没有见过一例修行中心法给我磨的，连一个例子我都没见过。
嗯嗯嗯，
我说的有年头了，这么多年连一个都没见过。
嗯，是
因为我见比你们见比较容易见，因为什么呢？别人见了他会跟我说，他不一定对你说，他会找我来说这个事儿，我就没有见过有人跟我说过。嗯，这修行中下多磨了，连这种话都没听说过。
嗯，是，
我说的就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一例都没有。
嗯，
我见过更没见过，我都连听说过都没有听说过。
嗯，
所以说他说他见过，我还不相信呢。
嗯，他可能自己原来有修过其他的这种类似的法门，所以他就。非常的，
那跟心中心法什么相干呢？
对，
说的是心中心法，就别的琢磨有可能啊，那跟心中心法啥相干呢？
嗯，那师傅，我们哎，那个齐老师，我们在修这个法门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要是有，会告诉你的，连你问都不用问。有些事都注意一下，为啥不告诉我？要是告诉过你的话，都告诉过你。比如每一座不得少于2小时，1000座内不得隔日不休，这就告诉你了，非常明确，并且没有告诉你的，你别多事。
嗯，是。
有一些不需要注意的，还告诉你的。你比方不要求腿。就不管什么盘坐，不要求这个，这就是这些还告诉你，不要说需要的，就不需要的也告诉你。
嗯，是。那个就是齐导师，我再问一下哈，像我们这种有皈依三宝的，也有守戒律的啊，那这个比如说跟我们比如说，因为有别净土有在讲说。我们如果皈依三宝了，就不能够拜天地嘛，哈、
哦，
也不能去拜那些。
哦，心中心法是拜天地的。
不是，我不是
这
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那我们这个应该，比如说我皈依三宝了，应该跟这个法门没冲突嘛，哈、哦。他是说我们的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其他的。
心中心法一开始是四皈依，
嗯，
皈依金刚上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说的皈依三宝是不是佛法僧啊？
对。
那心中心法一开始是灌顶的，一开始是先是皈依，皈依金刚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嗯，就不冲突哈、
啊。然后才灌顶。
嗯，
什么叫冲突啊？这我说的不正是皈依三宝吗？
因为我现在不是也有在学净土的内容嘛，所以这样会不会冲突？我的意思是。
那你说的是这么回事儿。在具体的人里不是法门有冲突，具体在你那会有冲突，因为你比如说时间不够修净土念佛，就没时间修心中心法了，去打坐就耽误念佛了，当然它会冲突，那你应该一门深入，不应该修两个法门，应该只修一个。 这个并不是因为法门冲突，是你时间上有冲突，所以只能修一个法门，你怎么会有冲突呢？法门不会有冲突，你的时间会有冲突。
嗯，明白。就
那你只能修一个，时间冲突了。
嗯，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义工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这种时间上嘛，不那个啊。
那不勉强，没时间就不修嘛，有条件了再修。你没修的条件，勉强修也不行啊，那就别勉强。
嗯，
修行哪能勉强啊？修行不能勉强。
不是说勉强，就是说第一首先不冲突嘛，然后第二就是说有就是说讲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这些事实，就是说大家的说法，所以我的意思说在这边求证一下。
说法有，把新中心法说成邪教的不是到处都是啊。
是
啊，现在还在说新中心法是邪教，还在说。
对，就是说大家说在佛，他说在佛教有争议，他就是这么说。
这太客气了，我就说这人说话客气，一开口就是邪教，这个有不客气的。他说还相当客气呢，这人。
但我是觉得我看演绎老人的书我看了比较懂，可能就是说不会说看佛经有的时候会比较不太明白。就他解得很清晰。
听不懂你的话，猜不透你的心理。你这么说话我听不懂你这话。你说话当然我知道你在啥那个什么情况下，我这也不知道我那也不知道什么怎么这，你越说这说的多我也听不懂。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说错了不要紧，我本人也会说错话的，这样我们才有法交流啊，要不然没法交流了。
因为我们、
太客气了，你只要一客气你说话就不会说错了。那行了，那我也听不懂你说的话了，太原则了。太原则了，没有错误，我听不懂了。
其实也没有，我就是我的意思，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说，这个我们新中心法，就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嘛，如果有一些不当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指示？就是说可以提前开示或者告知？
没有听懂这个话，不是什么不当的啥，我听没有听懂啥意思啊？这是。有什么地方是你说的啥地方是吗？我听不懂你说这个话呀，你再说清楚。
师傅，
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听懂没有？
师傅，我感觉简灵娟师兄他就是觉得新中心法，他自己想找事儿，他那个事儿太多了，觉得新中心法事儿太少，就觉得新中心法是不是缺东西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
我还没有听出来他这个意思。
他好像一直
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没有听出来他有这个意思，他自己说有没有这个意思？
他从
就是，
我是感觉他是这样，他从一开始就一直是抱着这种心思来的。他是在别的地方做义工，人家就不告诉他，结果他听到一耳朵，哎，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就追进来了。追进来之后，他的那些知见什么的，他一直没有跟过来，他还在原来那个圈子里头。一开始说人家排挤他。现在是别人又告诉
你说人家不是新中心法排挤他吧？
对，不是新中心法，他在他原来那个圈子里头。
哦，
其实也不是，
他是他原来那个圈子的里的另类。是师兄这是我表达的，不一定我看到的不一定正确。反正通过师兄的这个交流，我知道的大概信息就是这些。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师兄一直在找事儿。觉得新中心法缺的东西太多了，不够个儿，一直在找事儿。你看看，你还修了新中心，你还去别的地方还参加法会，还要搞这些，你精力太多了，总是开示不够你看的。
你说他已经修新中心法了？
是的，师傅，他已经在修
新
中心。直接这么混乱，
不像已经修新中心法的人说的话。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就在做义工，然后我们本身就是这一次要去参加这个叫义工团的一个培训会，然后本来就是说我去那边的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义工里面有统一安排，那我们就去学习了啊。那学习之后的话其实也没矛盾嘛，其实就是说
你怎么没矛盾？你现在把自己都已经搞成矛盾成这个样子，你还觉得没矛盾？你现在冲突都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内心打架，你现在怀疑，你都怀疑新中心法了。你看我们的师兄哪一个
是我能听出来他是有怀疑，是的。
嗯，
他是有怀疑。我是觉得啥，怀疑也很正常，有怀疑也很正常，我这么想。不一定人人都同意咱们的。
师父
咱们认为对的，人家不一定是别人认为对，怀疑也很正常。
是啊是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他那个那些都很对的，那都是很对的，很正统的，很好的，心中心法插进来，他现在是打架的，他内心打架，他不知道现在就是折法也能。
那他怎么能修上心中心法呢？他应该排斥不修心中心法的，对呀、啊。
他就是一念好奇嘛，人家不愿意告诉他，结果他就耳朵一下听到了，自己就找过来了。
嗯，其实是理解错了，因为本来我去接触了这个师兄，他在跟我们讲这个心中心，他也不是讲心中心，他其实是讲那个心经的解答，因为我不是看了经书不理解，他就在那边解这个心经，然后他可能就是用明心见性的论明心见性那本书来跟我解，那我觉得这个师兄讲这个讲得很到位，我也听得明白，然后呢我就认为诶，他这个是学什么写得这么到位，然后我就想请问他，然后他当时就说那你可以联系这个师兄具体了解一下，然后呢我进来的时候呢我不是就有就是有接触了这些就法本啊什么，当时李华师兄我问我说你能打两个小时吗，我说我没办法做到太忙了，他说那你就先修那个六字大明咒啊，然后呢我后面觉得说诶那我还是想修心中心啊，因为我有看一些书嘛，然后后面我就诶我就尝试一下，诶我感觉我打坐还是比较喜欢的嘛，我没有觉得说两个小时打不下来啊，但是呢就是说看书我们也有看，就是说看的没有很系统，没有一下子把所有书都看了，我们可能也就断断续续，比如说把一些论明心见性看了呀，然后观照看了呀，然后但是没有把我们所有的法本全部看一遍，因为我们时间的原因嘛也没有说很系统啊。那我们在做义工是我还没修心中心之前我就已经在做义工了，然后参加这个活动呢也是统一的要求，统一去参加的啊。那么我今天去来这个提这个问题的话呢也不是质疑心中心啊，我只是想向老师们请教说诶外面对这个的评判是怎样，本来我是比较单纯的，我就觉得诶这个法门挺好的呀，至少严一老人的书讲的东西我都能看得懂啊，不像佛经那么难懂啊，那没有想说怀疑啊或者新鲜，因为我们既然来修的话也没有说什么新鲜感啊，就是一直也觉得说要把这个修好啊，那就是说我们在没有修心中心前我是在修，应该说也不知道修净土吧，应该是在学佛法，然后也有皈依了啊。这样不知道解释讲这么多不知道没有听懂还。
不是说听不懂而是 不明确。
就是我其实每次齁可能有些师兄在提问，老师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是在对这个东西没信心，其实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学习他听不懂了他才会向老师提问嘛。他如果都懂了他就，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李华师兄会说诶大家怎么都没问题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没问题，大家就怕不会问错了，那老师们认为哎呀我们又好像又对这个佛法就对这个门不信什么不信没有信心啊之类的。其实我们问其实才是想说怀疑提问，就是说诶别人有这个看法我们就没有听说过，诶我们就觉得不懂得答就困住了、哎、既然如果我们不想学了我们就直接默默的离开了不打坐了就不会来交流了啊。交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学习的更到位，别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给解答啊，这样子的话也便于我们弘法，是这样。如果我们有疑问了不想修了我们就直接不打坐了也不交流了啊，那这样子其实也就没有任何争议了。所以应该是师兄们是误解我们的意思，可能我也没表达到位。就是
师兄其实不是说你们有问题不能问，你有问题当然要上来问对不对，我们确实
对啊，但是你刚才的理解就是说我好像
不是
并不
我跟你说的是咱们说的是知见，没有说这个请那个你可能听到的说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你不能接受，我们说的是知见，你现在心中心的这个正确的知见你根本一点都没建立起来，我说的是这个。
那就是因为我们还没学到那个程度嘛，如果
呀
我们
现在加了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可能搞得明白呀，着急呀师兄替你着急。
那其实也没有说家，我们原来都在这条路上走，只是新中心法进来之后，我感觉这个法门我一听就很明白，而且我本身我那天最开始修的时候，
你加了那么多东西你还说你没加，你看大家都看出来了，都听出来了。
那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有在学这个这些东西啊，就是都有在看经书之类的啊，那是后面我才把接触了这个，我才去开始打坐啊，然后才看这个老人的那个就是法本嘛啊，那就是说才就是说在打坐啊，在法本。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哎，你也不要那么复杂，你就打坐嘛，打满千座就行了。但是我觉得说，哎，别人对我们这个法门有这么多的这个偏见，那我们哎是不是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来跟他们去就是对峙。
也不是对峙，你一说对峙，你不是把新中心又落下来了吗？咱们首先要自己先要搞清楚啊，你首先你自己的明心见性啊，你的客气取证，你的正道啊，你要正道了，你自心通透，慢慢的再开始出息气啊，开始跟大家接触啊。你现在自心不明，天天被人裹着跑，你不知道呢？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刻意去交流，我们。我刚才讲了一个前提条件，是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我不是要请假嘛，要打坐嘛，然后他们就问我，诶，怎么要打坐啊，你在修什么？诶，我不是说刻意要去找这个机缘要跟他们去讲这个法嘛，因为我们不是要参加那些什么晚会。
哎不说了，说多了也没用，说了你根本不能接受和认可。哎呀，
不是不接受认可，就是在交流嘛。
你现在
这个你修行中心修了多少座了？
快百座了吧？
哦，两轮快打完了，就这。
是的。所以我们没有
两轮打完不过三个道。啊，我说两轮打完下生不过三个道，我在那房间里。有我们几个师兄弟在那说话，我就说两轮打完，元一老人在屋里，在那个那就是里头房间里。我说两轮打完，下一生不做三个道，老人出来了，你说的不对，不是下一生，是永不做三个道。打完两轮永不做三个道，不是下一生。
嗯，我不太明白。
纠正我的说法。我认为是下一生不做三恶道，老人纠正我的说，不对，不是下一生，是永不做三恶道。
嗯，其实不是说无所，不是说到处打听，不是这样子说的，就是说，别人对这个东西他有反馈，那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对他并不是了解，那我们就是说上来提问。提问的目的呢，其实是说啊，也是一种交流嘛。那我想有的师兄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那么其实上也是一种交流学习嘛。像我每次在听的时候，我也会学到很多东西啊。我原来以为说修满千座就是一千座，从两轮开始算，但是很多师兄哎，当时好像有魏老师在说，不是，他说两轮是加不接不一千座是不包含了两轮的。其实交流也是为了一种学习啊。对，但是我发现每次交流就是感觉有一种对立，感觉诶好像你提问的问题好像全部就是都不对啊，那我们就是因为不懂才问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就是要交流才要学习嘛。
你认为的对立啊，是因为你自己的认知别人跟你的说法不同，你就认为对立了，实际上你真的是一点就是好像。今天好多话跟你说都没有，没有。
不是，那不是李华师兄，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前面想纠正你的意思是说，你说我是什么侥幸啊？
哎，我们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今天时间太晚了，师兄，你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没解决还可以继续跟师傅聊啊。如果是暂时，
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师傅给的东西就是说，让我们觉得，哎，我们明白了。那我们比如说类似，比如说其他师兄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能够解答他啊，那其实上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不可能解答的，你自己没搞明白，你怎么可能解答得了呢？你这实修实证的东西，怎么是就是你鹦鹉学舌也学会的？你只能自心流露，你才能够说的人家信你听你。你鹦鹉学舌，人家你聪明人很多的。 不是只有我们聪明，我们靠我们这张嘴就能把别人说通了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说明眼的善知识多么的珍贵难得呀？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
不要想着去说服别人，真的你这样很累的，你的心啊天天在外面飘着去，哎呀我要说服这个那个说我了，我要给他那个给他搬过来怎么样的。我们师父不是说了吗，我们不需要别人认可的，你在这一点上你要真的是站得住脚，你心里就不会打架。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这条路怎么走，其实别人在说什么你就不会再打架了，不会再跟着跑了，你现在已经被转的跑了不知道多少圈了是不是？不识本性学法无益，确实如此啊。
那是不是代表说刚开始我们就不是啊，那是不是刚开始代表说别人说什么你都可以当成没听到不发声也不交流也不提问，这个才是代表说你是个本心，意思吗？也不理不管他讲什么就让他讲吧，意思吗？
天哪，说不清楚了，我们不说了好不好，不说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了
对啊，就是不知道啊才问啊，是不是？那我就不相信所有的师兄一开始就都能是个本心，别人说什么都不干扰，那也我觉得很赞叹啊。
现在您不是已经受干扰，咱在师父这儿已经来了嘛，对不对？就是告诉您，
对对呀、啊，但所以我的意思说，因为我有疑问就提嘛，所以说大家认为说，哎，这个很可笑啊。
咱们问题说完了没有？问题说完了，我们就下一个师兄吧。今天事情太多了，那个师兄们问题比较多，时间也不早了。接着，
那我就
能不能接啊？小乔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大慈悲，我就是说我想明心见性，我就要修心中心法，这怕与不怕的就是他了，所以我要跟您请法。
是啊，我
找您呢，您在哪儿呢？
好像刚才说过了，我就说你在哪个省区，就是说这个意思。
北京市东城区。
这个北京是这个李华，你给他介绍介绍吧。
行，
好的，师傅，
可以的。
那我
一会儿，那个李华师兄，一会儿我下来，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加上您，然后我把我电话写的这个公屏上了就啊。
好，
好，谢谢师傅。
你在不在我们一滴水群里头？
我看看啊，什么群里头？您说
一滴水？
没有。
不在一滴水群是吧？
行，
您看啊，现在那个有师兄已经把我的电话发出来，您可以加我微信。
哦，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行，那我不打扰大家了。
好的，就在聊天区域。
好好
好好。
师傅慈悲。
好，左左师兄可以开麦了。
齐老师好，我想问，就是我因为刚开始打坐嘛，我现在打坐是。就是要不坐在板凳上或者坐在床沿边，然后那个双腿交叉着，但是我的脚是落地的，这样的打法行吗？
这个你看这个王阳路上是在《怡海江源录》里说的很具体啊，他就是说不要求腿，你可以坐五六寸高，这个寸呢是过去的市制，现在公制的公寸不是。市制一米等于三尺，三尺方面那个五六寸，要是比照成公制，大概是多高啊？大概就是20 cm， 大概就是那么高，就像那一个拜不礼拜那个拜垫儿，就基本上就是那么高，坐那么高，两腿交叉着地都可以。这说的很具体啊。
如果再高，
说的很具体。
如果再高，
不要求你，当然不会反对，不会反对盘坐，接受盘坐，但是呢，并不要求非要盘坐，你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这组织可以。
就是我说的刚才那种，那肯定是高于二十厘米了，但是那样的话不行吗？
我只能告诉你主是开始，我只能这样告诉，这都已经放宽的不能再宽了。原本要求盘坐，按道理讲要求盘坐是正确的，要求盘坐是正确的。如果不能盘坐，你就是不适合打坐，就原本是，但是呢，现在人一般来说，有盘坐功夫的人不太多，那么这心中心法好像就没法修了。那么啊，好吧，放宽了，是放宽了要求，还是说盘坐比不盘坐好，还是这个论好坏还是盘坐好？但是呢，我们不要求那么好，也一样能见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可以走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这都已经够放宽了，不能再说别的样了，也没说你那个样不行。你别一直在这边非要一句话，这一句话不给你，不会给你这句话的，因为祖师说的太清楚，太明了了，太容易理解了，不用再加以任何别的修饰，不给你加以任何修饰，好吧？
好嘞，齐老师，我懂了，谢谢您。那我下麦了，李华师兄。
好的，医美容师兄，
秦老师好。
您好。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因为我刚开始打坐心中心的，因为我看到咱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千座吗？这个千座是以天为基础还是以座为基础？
座，一千座，一千座。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我今天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千座的话我算了大概要三年的时间，就是还是比较长，如果每天打两座的话是不是可以缩短到一年半，这样可不
当然是了，那就是千座完成了吧。
哦，那行，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说的是一千座。
哦，我以为千座是按天的，因为我看的是不能隔日不休，所以我想确定一下是按座来还是按天来的，我确定好了我。
那就不说千天，那样的话就不说千座，说千天呢。
哦，
说千日或者这样说话，说的是千座。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好的，好，师兄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晚上有没有漏掉的问题，或者说师兄们还有没有着急的问题，关于上座的着急的啊。师傅，那我们今天晚上答疑就到这结束。
好，再见再见。
哎，好，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